上课累了要下课，工作累了要休息片刻，但是人生成长永不下课。
嗨，欢迎来到 Life 不下课，我是欧阳立中，每天陪你学习练功，一起玩出你我的理想生活。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欧阳立中，欢迎收听 Life 不下课，每天一集不下课，别人休息你上进，累积你的复利成长。我们这个人生要过得有趣好玩，当然一方面我们要尽情的去充实自己，比方多阅读啊，多上课；二方面呢，也要尽情的去尝试人生很多有趣的事情。好，所以最近节目也跟大家聊了比较多的动漫、桌游，好，甚至旅游跟活动，好吧？因为我觉得这个人生的价值啊，其实不是取决于你的财富，当然你的财富越多，你人生的体验机会也会相对于比较多，对吧？但是我觉得人生最大的价值来自于你有多少的体验。财富你带不走，可是体验你可以留存一辈子，是不是？好，所以在我节目当中，我就很标榜着各式各样的技能活动、哦、你都要尽情的去踹一下。好啦，那我们今天呢要开启我们的第三本的经典阅读、啊、经典慢读系列。之前上面两本的经典慢读，一本讲了史蒂芬·科维的《与成功有约》啊，七个习惯啊，然后第二本我们讲了影响力啊，里面有六个很重要的概念跟法则。好，我相信这一系列经典慢读，你这样听下来，绝对能够感受到它对于你生活带来的影响。不管是你自己自律的去做事情，养成好习惯，还是你用一些影响力的方法去影响别人。这个就是读书会为我们带来的能力跟认知上的提升。那今天第三集啊，经典慢读系列的第三本书啊，来跟大家分享一本书。这本书我觉得写得很好，我觉得非常好看啊。那这本书，但是我觉得他可能知道的人没那么多。我之前节目我印象中好像有聊过这本书，好不好？但这本书我觉得有点被低估了，因为它其实写的跟影响力一样好。这本书是什么呢？这本书叫做《如何改变一个人》。听众朋友，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需不需要去改变别人？当然需要。不管你再怎么想独善其身，不想要去管别人，但不好意思哦，只要你不是离群所居，你需要跟别人接触，你就一定会有需要去改变别人的时候，对吧？好，比方说你是父母，你要不要去改变影响你的孩子？需要。当然尊重他的自主性也是很重要，可是有时候你不得不要去改变他一下。你是老师，对吧？啊，你要影响学生，你要不要去改变学生？当然要嘛，对吧？如果学生你都完全没有办法有办法改变学生，不管是给他们一些很棒的价值观，或是给他们一些人生方向引导，那这个学生没有成长啊，是不是？好，来，你是业务，你需不需要去改变客户的想法？当然要嘛，如果客户想法都没改变，那你有业绩吗？好，你是主管，你需不需要去改变你的下属？当然要嘛，对吧？不然公司要你当主管做什么嘞？但是改变人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说穿了不是，好吧？因为人都很抗拒被改变。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想要有自己的主导权。所以这本书就有意思咯。这本书在你接受人都很难改变的前提下，他要来告诉你一些我们改变人的方法。OK， 好，所以这本书我非常推荐的地方就是他把这个改变人行为言行的方法呢，也一样设计了五个口诀啊。这五个口诀刚好会组出一个英文字，叫什么呢？叫 reduce。 诶， reduce 什么意思？减少。但这个英文字还真不是他硬凑的，因为这个 reduce 就是我们这本书如何改变一个人的核心关键。为什么哈？为什么哈？他是这样告诉你的，他说人为什么难以改变呢？人为什么难以改变呢？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导性嘛。如果我轻易的接受你的想法，我去改变了，这样就感觉我很像这个傀儡嘛，对吧？所以人很抗拒改变。然后再来另外一个是因为惯性， 哦，我习惯这样做了，你现在跟我讲要做什么，我觉得好累哦，好麻烦哦，我不做不会怎么样吧。啊，这个就是人的一个惯性。因此呢，作者在这本书一开始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来，各位赖粉们，这句话你一定要把它记下来，因为这句话是改变的关键。他说什么呢？他说，改变有时不需要更多马力，只需要放开手刹车。各位，有在开车的听众朋友，对不对？我们开车不是要嘛就是踩加速，要嘛怎么样呢？啊，就是踩刹车，对不对？然后旁边还有一个手刹车。好，但很多时候我们在改变对方的时候，我们会用我们那个三寸不烂之舌啊，好，再配合我们的情绪啊，很激动啊，这个就在吹油门，这个就是你开车在吹油门，叭叭叭，是吧？可各位，你如果同时踩油门，又同时怎么样呢？这个手刹车没有放开，会发生什么事？车子在空转嘛。所以你即使踩油门，你还要记得做一件事嘛，你的手刹车要放开啊，对吧？可是很多人是怎么样的，手刹车没放开还继续在踩油门，那你改变别人的效果好吗？当然就很差。所以这本书核心关键就是 reduce， 我怎么降低对方的阻力。对方这个阻力就像手刹车，你踩越多油门，他的手刹车扣得越紧，不好意思，你的车子是原地空转，是原地空转。所以你要做的并不是赶快吹油门，而是想办法把他的手拿开，离开手刹车的位置，这样车才跑得起来，你知道吗？好，那在你理解这个观点之后，来来来，我们今天先来跟大家分享哈，如何改变一个人。第一个技巧叫什么呢？我们要先来理解第一个技巧，叫做 reactance， 减少抗拒， R 开头的啊，减少抗拒。我们要想办法先减少他的抗拒，也就是想办法让他的手离开手刹车，把手刹车给我放开，好不好？来，这边他的例子就很有趣哦。书里举个例子哦，各位，你有看过那个什么洗衣胶囊吗？啊，这个市面上卖的洗衣胶囊，这个洗衣胶囊界有一个很有名叫泰泽洗衣胶囊啊，泰泽洗衣胶囊。这个泰泽洗衣胶囊很特别哦，它做得很漂亮啊，蓝色、橘色、白色混在一起，漂亮的像糖果，你知道吗 ？OK， 那不知道是哪来的无聊人士啊，就因为这个泰泽洗衣胶囊做的实在太缤纷、亮丽、可爱，小小一颗啊，所以居然有人发起一件事情，叫做泰泽洗衣胶囊大挑战。就来来来，我们就把泰泽洗衣胶囊给它吃下去吧。哦，这个长得像糖果，好吃呢，对不对？好啦，那这个洗衣胶囊能吃吗？当然不能吃啊，会出事的啊，是不是？好，所以怎么样呢？泰泽洗衣胶囊这个公司发现居然在网络上有人在发起这个活动啊，叫泰泽洗衣胶囊大挑战。泰泽这个公司立即宣布说，我们这个洗衣胶囊不能吃，请大家千万不要食用，不然后果自行负责。哇，很认真在宣导这件事情。其实这种事情需要宣导吗？不太需要宣导，因为大家都知道不能吃，但是就会有人想要捣蛋跟故意。好啦，照理来讲，泰泽洗衣胶囊宣布了这件事情，好，阻止大家说千万不要去食用这个洗衣胶囊，照理来讲应该大家不会去做吧。正好相反，当他一宣布叫大家不要去吃这个泰泽洗衣胶囊，结果你知道吗？食用洗衣胶囊的人数啊，激增两倍。各位，为什么？很简单啊，人性就是犯贱嘛，是不是？你越叫不要做他就越要做。其实这个啊，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跟我一样，我们当爸爸妈妈的在孩子身上最常看到这种事嘛，你越叫他不要做他就越要去做。为什么？为什么？不是什么他很坏或是怎么样，而是这个就是人性。人性就是这样哦，就是人只要失去主控权，反而会刺激他们去做被禁止的事情，想要借此重获掌控感，对吧？这就是为什么你越叫对方不要去做他越要去做，因为他如果听你的，他就会觉得他失去了自主权，对吧？所以他一定要去做一些什么来 重新拥有自主权的感觉，来重新拥有掌控感的感觉，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常讲的，如果不希望他去做，你不要一直讲。好，当你越讲，在人性上他反而越不受控制，就是有提醒过就好了。那在你理解这个概念之后，各位，那接下来怎么办？我们从此就不会再用无效的方式，因为你知道你越禁止越讲，对方就会越去做，对吧？那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想办法去改变对方？有，就是你要懂得减少抗拒的这个观点。好，那在这个观点，在这个概念之下，有几招齁，这个书里有分享给大家，好，你也可以去实际运用的。第一个叫做提供选单。提供选单，什么叫提供选单呢？简单来讲，就是让对方在有限的选项做选择。你不要只给他一个选项嘛。当你今天只给他一个选项的时候，他就只有接受或不接受可以选。那以人性的角度来讲，通常会选择不接受，这样才可以让自己有掌控感。好，既然他要有的，他要的是掌控感，那你要怎么做？很简单啊，我就给你掌控感，我给你两个到三个选项，让你觉得这个决定是你自己做的，让你有这样的一个错觉，对不对？你得到掌控感，我也得到我希望你改变的事，这个不是怎么样嘞？啊，这不是两相得益吗？是吧？所以最简单一个做法，比方小朋友挑食不吃东西，小孩都一定会这样，好，大部分小孩都会挑食，对不对？啊，好，小孩挑食怎么办呢？我跟你讲，一般人的做法，但你没听过我讲这本书的做法，一般做法可能是什么？宝贝啊，这个花椰菜很营养诶，来来来，吃一口就好，吃一口就好，不要不要。好，然后你就很生气，诶，臭小子，你怎么那么挑食啊？你不管，你给我吃下去，对不对？最后小孩哭，你很生气，哦，每一场晚餐吃的跟战争一样，对不对？但小孩挑食你不要这样做啊。各位，我们刚才讲什么？你可以用提供选单的做法，把自主权给他。你不要觉得小孩子不要自主权哦，小孩子也要自主权的。所以小朋友都会经历一个叫不要不要期。我儿子前一阵子正在经历这个时期，什么都不要啊，是不是？好，那我们提供给小朋友选单，提供给孩子选单。同样的，你要他吃花椰菜，你可以怎么做？宝贝啊，来来来来来，你要先吃花椰菜呢，还是红萝卜呢？对不对？两个都是很好的营养的蔬果嘛，是不是？这个小朋友想了一下，嗯，吃红萝卜好了，诶，那也不错啊，那也不错啊，嗯，吃花椰菜好了，那你赚到啦，对吧？好，所以这个怎么样，提供选单，让对方觉得自己有一个主导权，好吧？好，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好，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方式。 OK， 好，然后再来呢，各位，你还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你还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各位，其实书里啊，他写四个，好，他写四个。第二个方式叫做循循善诱，好，第二个方式叫做循循善诱。什么叫循循善诱？向对方发问，让他自己找答案。你不要告诉他要做什么，你让他自己找答案。只是这个循循善诱是你引导他，让他觉得这个答案是他自己想到的，好不好？我们举个例子给大家啊，我们举个例子给大家啊，什么例子？来，如果你是老师，你要鼓励学生上进、认真念书，对吧？好，一般的做法可能是什么？哎，各位同学，如果你要考上这个一流的大学，我跟你讲，哇塞，你这个学测哦，国音数都要顶标，好不好？啊，你看这一所科系，热门科系，好的大学科系。国文去年啊顶标 14, 英文顶标 13, 啊数学顶标 12, 各位啊，你要念到这样的成绩，我跟你讲，你一天至少要读8到10个小时啊。各位，这是一般的做法啦，最简单直接，是吧？好，但是可能学生不见得会接受。所以如果你用循循善诱更好做法，你可能问这个同学，来同学，你目标是什么？你想考哪一间学校？好，他讲说啊，这个一流大学的这个好财经系好啦。那老师你可以怎么做？你可以问他说，那我跟你讲啊，去年这个财经系这个分数啊，来学测你知道这样要考多少吗？嗯，我不知道诶，我看一下。好，引导他看。 哎，国英数要顶标，对不对？那你接着问说，来，同学，那你觉得要如何考到这样的分数？你觉得要如何考到这样的分数？那学生可能会讲他一些想法嘛，或者他想不出来嘛，然后可能就问说，哎，老师，那我要怎么做？这时候你就给他建议，我跟你讲，你一天至少要念多少？然后嘞，哦，考题要订正，要一个错题集，然后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对吧？你看，你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更容易去帮助他，让他循循善诱去做到，对不对？这就是这本书他跟你讲的方法，想办法减少对方的抗拒感，因为人都会有自己的控制权、控制欲，你要让他去满足这个控制欲，让他觉得这个决定是他自己做的，你才有办法去改变他。OK， 好啦，今天跟大家分享了这本书，叫做《如何改变一个人》，这是我看过我非常喜欢的书，不亚于《影响力》这本书啊。那这个书里指出一个核心关键，就告诉你说，要去改变别人，不是催足马力，而是先放下手刹车。所以这本书给你的一个技巧，都是从放下手刹车的这个角度出发。我们今天分享的是第一个概念，叫做减少抗拒，让对方有自己的主导权，但是选项可能是你提供给他，或者是循循善诱啊，给他的一个提问，好吧？好，希望今天的这一集对你而言是有收获的。永远要记住，眼里有光，心中有火的自己。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